迎收听近代远小，一档在生活碎片中遨游的播客。我们尝试记录鸡飞狗跳的日常，描绘天马行空的脑洞。我是放放，
我是丫丫，
期待你收到这些微弱电波，快来我们的脑子里做客吧。
我们聊飞驰人生，飞驰人生是爱片，我真的非常想先听听您的想法。
我们甚至不跟大家打招呼，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飞驰人生
热爱片的，就是那个电视剧，主演是胡先煦和王彦霖。
然后有这么一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丫丫女士竟然对她有了表达欲，她很少能有什么表达欲。
我表达欲可太旺盛了，归根结底还是要赖胡先煦老师。
嗯，他是演员的粉丝，我今天应该会听到一段追星的话吧。
我还没追过呢，我倒是想。
所以就是我们俩现在的程度是，丫丫已经看完了全集，
全集28集，
然后我还差倒数三集。
是的，我们两个的成分上来讲呢，我是主演小胡的粉丝。就算是粉丝吧，我现在的状态蛮像一个粉丝的。
你就是粉丝，
我说不是粉丝也没有人信、
然后我只是他安利的一个对象，就是他摁头说你快去看吧。然后因为我呢之前对于《飞驰人生》这个电影还挺喜欢的，咱们抛开就是说其他的因素，我非常非常喜欢赛车这个元素。哪一个小女孩小的时候没有看过雷速登而心动呢？我是那种看四驱兄弟长大的人，所以我对于在电影院里看到两个车对撞啊，包括《飞驰人生一》里面那个赛车的画面，我真的觉得很激动，它很热血，所以它足够打动我。然后这个也就是丫丫把这个电视剧安利给我的原因，她说她是赛车，你去看吧。
我说这是韩寒监制的电视剧。然后我首先想请问一下，作为一个看过《飞驰人生》电影一和二，然后又看了电视剧的人，您有什么感觉呢？您觉得电视剧和电影之间有什么，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
哦，现在他到了他让我拉踩的部分。就是，我首先必须得说一下，电影院的存在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的，就是因为你在电影院看到这个大的荧幕上的那种赛车的画面，就是用电影的视听语言来呈现给你的，肯定是比你在我在家里一块儿，就是我是用的电脑看的。哇塞，损失了太多。当然电视剧它肯定拍的也没有电影那个镜头那么的，
是的是的，
每一帧每一帧那么的贵。
的
的，
毕竟预算在那里。
对，毕竟预算有限。所以它给我的视觉震撼就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之前去看《飞驰人生》更多的是去看赛车的那些画面，包括那些剪辑都让我觉得太厉害了，但是网剧就差了很多。
就是以《飞驰人生》电影来讲，最能打动你或者最能吸引到你的是它的赛车画面。
对，
那《速度与激情》呢？
《速度与激情》我只有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是简单的几部，后来我没有再追，
就是太超能力了，不够落地，
就是可能那一部分漫威和 DC 其他的超级英雄给我了。因为赛车在真的赛道上，然后它溅起的那些飞沙走石，然后它的那种
在前面暴土扬尘，
对弯道的感觉，然后以及车手换挡，然后那些剪切的镜头会给你一种全神贯注的爽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我好想去游戏厅去开
开
赛车。 开
不了真车，
因为就是因为李奥多是一个《飞驰人生》剧里面的角色，他给那个林振东另外一个主角，就是他们那个模拟机，就当他们坐在模拟机上赛车，那就是游戏厅里，
那不就是蹦厅
蹦厅的那个游戏的那个感觉，然后就突然好想去看，因为你全神贯注的看着那个赛道，然后还有一个解说说他以什么140迈的速度，然后他
过弯，
全油过弯，然后他那个车尾在摆动，就觉得哇塞，你就会有这种爽感。
哦，我明白了。那个就是里面的角色呢，就比如说 像主角张弛，你觉得这个张弛和沈腾的张弛，
我没想过你会问这么认真的问题。我还没有品过，我可以现场。
我一直想问，因为我只看过《飞驰人生》电影的第一部，我没看过第二部。然后我现在对于张弛的人设也都没有什么太清晰的认知了，所以我对于就是张弛这个角色，他的性格或者说他的人物，完全就来源于王彦霖和胡先煦的表演和刻画。所以我想问问他跟电影到底有什么一样啊、不一样啊、关联啊。OC 吗？
不是，就是，剧里面是王彦霖来演，所以他其实中年感没有，肯定没有沈腾演的强。
嗯，
就那种中年的无力感。
嗯
嗯，反观就是他没有给我太多无力感，因为他是就是算是穿越的一个设定，他其实对很多事儿，一个是结局是已经知道的，还有一个是他回去就是要改变。他的穿越很多操作是名牌操作，
嗯嗯嗯，
就是我就是穿越来到了，我已经知道了，
我就要这么干。
对，然后我提醒你，我也是明着提醒你，
嗯嗯嗯，
你就这么干，或者你就不要这么干，你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但是，电影就是它会有更多无奈的展现。
嗯
嗯，就是张弛这个人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企图，但他还有更多的妥协。嗯。
这主打还是一个没办法对抗命运吗？还是他最后对抗命运成功了？
他肯定是对抗，就是电影肯定也是对抗命运成功，因为他也是个就是爽点嘛。
嗯，
他肯定是成功了，但他展现了无力感是王彦霖的这一版里没有的，没有那么深吧。反正
就是，虽然也很热血，但是不像这个剧里边从头到尾都这么的干劲十足。
对，这么燃，我反而觉得。就是剧里可能因为它没有那么颓，所以热血好像也没有那么
热血，反而没那么热了。
对，
没有对比。
它的剧里让我觉得很精彩的一部分是，它又形成了一种老一代、新生代这种不同代际之间的感觉，它会有一些就是同伴之间的情感。
嗯
嗯，所以就是。好像他能给你的东西不一样，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很喜欢剧里就是三剑客
哦，我也
就是新生代三剑客的相惜吧，他们肯定是相知相惜的。所以就是电影里面没有这种人物嘛，所以他也没有。反而我觉得剧里的孙宇强让我改的我觉得有点傻。
你有没有觉得
非常呆板？
就是他们那个团队到中间一些集的时候就开始发癫，那个时候就全员发癫。
就是你指的是哪一部分？
我指的是红阔，也就是林真东的领航员要反叛了。好像是为了让他反叛
啊，
好像是我们现在
需要
我们的内部需要一个叫什么，我们的内部出了
叛徒。
对，我们的内部需要一个叛徒。如何才能有一个叛徒呢？我们需要让他受一些委屈。于是我让其他角色，
就是让孙宇强少买一杯奶茶。
对，让孙宇强少买一杯奶茶，然后让唯一和纪星和孙宇强在二号车手的领航员面前大放厥词，来那个夸赞并且许诺给一号车手怎样更好的未来。我觉得这都是就极其不合理。如果按照他们之前的人物关系和人设来说，他们在那个情况下是完全说不出那种话的，
就是工具化很强。
对，
因为我们要往那边走，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两个桥段搭起来
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感觉有很明显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每个人都不是按照他最开始的设定和人物在走，就好像到了这儿，我需要你怎样，然后你就要怎样，就是被工具化被摆弄了。
但是他其实也代表着就是林真东永远不可能跟万事一条路，
这句话我承认，但是为什么他能代表这个呢？
因为他的领航员就是想把他往万事那边推嘛。
是的，
就是如果没有前面这个，他的领航员不会把他往万事那边推，然后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态度的展现。所以就是 因为有了这个桥段嘛，所以他有一个机会就是很明确的展现一下自己的态度，然后以及和这个所谓的，也不是所谓，他就是一个独唯，我觉得他的领航员就是一个独唯，
是的
割席，
他真的好爱他，
他对他很爱他，但是他要跟他割席嘛，因为就是红阔做了一些不能让其他人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就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红阔之后我开始剧透了啊，这个剧透是针对放放的，
对，因为我还没有看最后三集。
就是红阔之后在魏千里的指使下又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做这件事情之前，就魏千里当面命令他的嘛，他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解释一下，魏千里就是万氏车队的老大，然后万氏车队其实就是跟主角所在的飞驰车队是有
利益
争夺，或者他们是对手
的，
对，他们是对手，
他们是对手，当面命令的。然后红阔已经决定我要去做这件事了，但他还是会问一句，说我做这件事不会对真东有影响吧？
所以他，但是他，
我那一刻就他好爱。
他爱了坚定，但是又没有理由，没有道理，因为他们之前是总裁和司机，就当然长久的陪伴是一个原因，但是他们其实他们从来不是同一路的人，他们也不是就是同样
但是他们把彼此都看得很重要。我没有在课这个啊，我先声明一下，我没有在课。
我觉得可能红阔把林真东看得更重要，反而是林真东没有把他看得，把这个人，林真东肯定是心里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价值评判的，当不一样的时候，他只能就是尊重祝福，他不会跟他一路走下去。
但是就是不可否认，红阔对林真东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我开始没有把红阔和电影里边的人对上号，我不知道电影里他是谁。后来我发现电影里他是银纺，就是因为当时不是黄景瑜和银纺的 CP 吗？然后我想是这样吗？原来他们两个是 CP 吗？就是
他们在《红海行动》里也在一起嘛。我说的在一起是就是一个是观察员，
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是狙击手。
我想他们难道电视剧里也是这样吗？后来发现不是。然后当我看到就是电视剧里的人物关系走向的时候，我甚至会有一些为电影里面的两个人难过。我甚至会有一些担心，是不是他们之后也像剧里面的两个人一样分道扬镳了？这会让我很难过。那两个人我是真的磕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磕那个车手和领航员，你不如磕爸爸。爸爸他的车手就是他爸爸，
他的领航员和他的领航员是真的。
就是他们的这种相知相惜，就是18年然后代替报名，然后等着他哪一天在重返赛场。
什么爸爸不回家是为了什么追求理想自由？不是的，妈妈同妻，不是的。
你是什么发言？
剪掉，到时候都剪掉，
都给你保留。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挺，就是爸爸其实也工具感满足的，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作为主角的林真东去跨过他。这个我当时看到他爸爸就是付出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这是为了权力的更迭，这是为了经典的弑父，所谓的弑父桥段在做准备。
在这儿就是为了让他超过他。
对，因为他爸爸就是非常强，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然后他只要出来就一定是为了被儿子打败而重现江湖。
提到这里我一定要继续剧透。就是电视剧的基本上是最后一幕吧，有一个情节是林真东去找他爸爸，他爸又要走，他爸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没有多长时间嘛，然后又要走，林真东去找他，然后跟他说，一般咱们想到这儿就是已经最后一集了，父亲不是儿子已经超越了父亲了，然后父亲在之后应该是你没看到的集数里帮助了儿子，到最后一幕的时候就应该干什么，两个人和解，然后包饺子，大团圆，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忐忑的往下看的，然后看到小林总林真东跟他的爸爸说，你不要以为你帮我干了什么什么事情， 这件事就翻篇了，
嗯，
我就原谅你了，这件事在我这儿翻不了篇，在我妈这儿也翻不了篇，然后那个我们这都不会原谅你，然后这件事你要还一辈子，然后他就走了。
我有点想鼓掌，
疯狂鼓掌。后来我发现微博上有一个热搜，叫做胡先煦改剧本，点进去一看，改的就是这个剧本。胡先煦说原来有一场戏写的是父子和谐，
嗯，
但我觉得如果这场戏这么写，那就是对女性的剥削。说这样我就，如果我真的这样就跟我爸和解了，那我就太对不起我妈了。
对，是，
说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太男权了，就他真的是非常直接的说这些，然后就是演的时候就把这个改了，然后我起立鼓掌。就是这是一个，如果是女性意识到这些，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能，就是能看到这些的，对。但是如果是一个男的，我不管他是因为就是谁告诉他的，还是谁建议他的，但是他能这么表达出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女性的剥削，我觉得这个就是值得鼓励的。
现在开始夸演员本人了。请容我再拉回来，我还是想说一段剧情。
您说。
我开始觉得林振东想开车这个事儿，他自己想开车这个事儿，
嗯，
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些不是那么丝滑。
是的，
对吧？他
如何
突然就想开车了？
突然就想开车，然后忽然就把那个飞驰当成自己的车队了。
对，他忽然就打破了，然后他妈妈就说你没有必要就是因为爸的一句话然后就改变自己的那个人生，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做好了要出国的准备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直到我看到就他在什么鱼太郎湾还是哪个地儿，反正赢了他爸，一起领奖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跟他爸说，现在是让我来向你证明身边有很多朋友什么家人什么，实际上是你的助力，就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当时就突然对之前我的一个想法有了改观，因为我原来觉得他确实是燃烧自己的生命在向他爸做一些证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本来觉得是一个非常，
就尤其他是这么一个理智的人，
对，就他没想清楚，然后因为他妈也说你没有必要向你爸证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直到他赢了以后跟他爸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想得很清楚，他就是要在你的地盘赢了你，然后教育你，
告诉你你错了，
你错，对对对，我当时我觉得啊，就是那一刻很打动我。
是的，
我知道你对于剧情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现在停顿，还进入小胡的夸夸群。来吧，
我从哪儿开始说呢？
太多了是吗？不过他真的演得很好，就是他最，尤其是最开始就是演张之川回去，然后他的那个，
他好像吃了一个王彦霖，
他虽然东北腔有点刻意，但是你就觉得说哇，他有打动我，他有用心的。
是的，就是我很强，我有很强很强的先入为主，因为我是重度的花儿与少年的观众。
你是被提纯过来的
对
用户，
所以胡先煦在我这儿的形象基本上就是一个碎嘴的小男孩。
嗯，那很颠覆哎，他跟剧里不太一样。
对呀，所以我是带着一个就是碎嘴的小男孩的前置的印象来看他的，但是我居然看进去了，我居然最后就是，我不光信服他演的跟他碎嘴的小男孩有点接近的池振东的形象，我也认可了他演的林振东的形象。我觉得他是可以就是 handle 住一个年轻的霸总的。
我开始是震惊于他演就是张弛穿越回去的池振东，后来我发现更打动我的是他演林振东，他有几个眼神，包括洪阔去给万氏当狗腿子，然后怎么样，然后他看洪阔的眼神和他看他爸，都让我很震惊。
他有一个就是戴着头盔，然后戴着面罩，准备开车，然后他爸在他的隔壁的车上，然后
他俩一起发车的时候，
他扫了他一眼。
对，
啊，那个时候我就
那个
东西，
而且那个镜头我觉得也一定是很打动导演的，因为他给他很长的一个画面。挺让人惊喜的吧，挺让我惊喜的，因为我之前没怎么看过胡先煦的作品，包括他演小孩的那些我也没怎么看过。我觉得他不了解。
我 这么说吧，他现在没有播的作品除外，就是他已经播了的作品基本上演的都是一个小孩或者是从一个小孩长大的那个过程，就是里边是有小孩的存在的，但是这一部是没有的。
我就忍不住要说一些
您讲
你可能不太爱听的话，我还是能看到他小孩的脸，
他脸
还是对，就是他还是不够成熟，就他没有我想象中林真东应该有的，我单指外表啊，他应该更像成年男子一些，就是林真东的这个角色在我心里的样子啊。但是你还是能看到他有小孩的一面，也许他再过个三五年可能会更像林真东在我心里的样子。
我觉得他可以还可以再瘦一点。
对，
他曾经瘦过一段时间，是为了拍一人之下。
一人之下里有他吗？
一人之下电影版
哦哦哦，
一人之下电影版他演张楚岚。
哦，
然后
也像也像
他为了拍那个瘦的不得了，
哦，
后来拍完了
就胖回来了。哦，
拍完了就该咋地还咋地。
他身上是有热血感的，
所以我看到他和那个 Noelle AKA 宝儿姐就是站在一起的时候画面真和谐。如果这个是他们两个搞一部，那我可太喜欢了。
哦，而且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他跟那个就是张弛两个人在火锅店的坦白局，就他俩互相的眼神都接得很住，王彦霖也让我觉得
是的。
当王彦霖知道对方是张弛，然后他的那个表情，从你在逗我，然后到慢慢相信，
相信又不相信，然后再就是最后没办法，居然是真的。
嗯，然后又觉得很荒诞，然后但是自己又不得不相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演得很好。他嘴角那个那牵扯的那一笑，你就觉得啊，他是张弛。但是有一个我特别想吐槽的是，我们的孙天宇。咱们作为喜剧大赛的
孙天宇老师怎么了？孙老师挺好的。
孙天宇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帅，你知道吧？
拍戏里不帅吗？
怎么说呢？他毕竟跟五官每一个都很优越的胡先煦老师在一起，你就能看出，哦，孙天宇他是氛围感帅哥，但他是招人喜欢的，他的这个角色也是招人喜欢的。嗯，
我甚至一度有点破。李奥多和艾菲 Noelle
哦，我也有，对，
是吧？
就是他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打游戏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他还说那个 Noelle 吃了他好多零食，
对对对对，
那个你就觉得可能少年之间的那些情愫。
然后他们知道林真东没地方住的时候，Noelle 直接跟他说：“你不是要训练吗？你家不是没有地方住吗？”
对，
就直接替他决定了。然后，
对，
然后对面的人好像也就
认了，
没有反驳，就说是，那就是这样，
他安排的
什么就是什么。
对，就是所有孙天宇的资源全被他安排了。
然后两个人一起来，一起走也没什么不对。
嗯，
之前李奥多这个角色可是日天日地。
但是因为他之前日天日地，然后他现在被制住，你就觉得更可爱。嗯，
哦，吓死我了，我看某些集的时候那些弹幕在飘说诺艾尔是什么于太阳的私生女。
哦，我也看到那个弹幕了，
吓死我了。
我当时我好抗拒这个发展啊，
不要啊。
但是你又
幸亏没有，
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如果诺奥是于太阳的私生女儿，于太阳坚定地站在了诺奥这一边，他应该也会蛮精彩的。多么狗血，多么颠。
那我就要刻林振东和诺奥了
的骨科了，是吧？
哪里有骨科，哪里就有我。
不，哪里有骨科，哪里有胡先煦。他跟小何姐在一起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想说，胡先煦真是在各个画面里
这是贝德范。
对。胡先煦在各个画面里提供贝德的快感，给小何姐弄得一愣一愣的
啊，就为数不多的几个镜头，他都给满了。
对，关键他还透过了张弛的眼睛，
对，
他还是用张弛的眼神去发射一些信号。
对，
嗯，
而且你还能看出他的克制，就是我不能这么干，
对，
但是阿姨会从眼睛里露出来。
你真的成了胡先煦的夸夸粉。哦，我有一个
很明显吗？
很明显，太。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沈警官这个角色你怎么看？
沈警官这个角色，首先工作不饱和，工作极度不饱和。我不知道他在他们警队担任的是不是一个 警队形象公共关系部这样一个工作。
但是警察小姐姐也是要下班的呀，她用下班的时间来，
她上班的时间就不多，
因为人家上班了，人家怎么可能跟车队有牵扯？而且
但是她每天都在训练林振东。
不，他跟林振东训练的时候，他后来有交代说他的年假用得很值，人家小姐姐是用年假的时间来训练林振东。
他后来反复出现，嗯，好吧，我接受，就是他下班的时候出现。
所以咱俩对这个角色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其实不必出现的这么频繁。
啊，对，而且我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相信他，林振东相信他也就罢了，因为我在很茫然的时候我遇到了你两次，然后我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信任，
嗯，
而且你是一个警察，你的身份给了我更多一层的信任。
嗯，
但是张弛我不懂为什么，就是他在某一次穿回来的时候，他明明前几次还那么怕他，他忽然有一次就投降了，就为了停止自己不停的转换来转换去，他就直接说我是张弛，可他实际上能用更温和的方法就是处理这件事，他不必对一个对他来说还挺陌生的人就是全盘都摊开来。
不过这个也挺符合张弛穿过来的调性，张弛每回穿过来都非常的名牌。
我就是要这么干，哎，那个数我就是要中。
对，然后以及透露说这一组号码你持续买一定会中奖500万。
您讲，您这个欲言又止，止言又欲。
没有，我就是又说回了剧情。
嗯，
你夸胡言许夸差不多了吗？
哦，不好意思，
就是我挺遗憾张弛的领航员改的这么平面的，这么工具的。
啊，
嗯，
不光张弛的领航员，我觉得所有的配角，所有的就是飞驰车队的员工们，就是他们。不管是前两部电影用两部电影的时长，不知道多长啊，一部两个小时的话，两部就是4个小时，240分钟立起来的人物形象，
嗯，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240分钟的人物形象的基础，
嗯，
然后又有了就是电视剧前期几集的那么浓墨重彩的铺垫，然后最后居然越走越平，越走越工具化，然后越走每个人的作用越不突出，
因为人多了。你就比如说季星，原来是一个人可以把这个车就搞定，然后现在变成了两个人，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就是在故事中的角色是一样的，就是去整理赛车的，
嗯，
就是要把这个事儿分给更多的人，他就变得特别的扁平吧。我觉得像孙宇强这种就是一直跟着张弛的，你不能说他多圆滑，但是他其实他的姿态也可上可下，他也是个相对来说他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人精，他应该是把自己
的
能力发挥出来的那种人。
我觉得尤其是因为他跟的是张弛，就是他是和张弛，他是张弛的搭档，
对，
所以他更应该具备一些张弛不具备的能力才对。
对，然后以及他跟着他就是浮浮沉沉，可能也是因为在电视剧里这一个孙宇强还没有成过，但我觉得他
也
不具备说跟着张弛一起就是激励张弛，在电影里面孙宇强的整个人精彩很多。
电影里边是什么样？
电影里面就是他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的打说。就是当张弛想后退一步的时候，孙宇强会推他一把，孙宇强会坚定地站在他这儿。嗯，然后孙宇强也是那种就是比如说给老总递根烟呀，会说点好话呀，就是你能感觉到，因为他也是个中年人嘛，然后你也能感觉到他的妥协，然后他看眼色在办事，他的比较软的身段，然后比较硬的决心，或者是一些想做的事儿，就是他都会有刻画。但是这个电视剧里显然他只是被骗去了传销组织。我真的觉得很离奇。
我觉得编剧在那几集拿走了他的智商，
对，很碎，
就是拿走了他的智商，觉得不够，拿走了他的情商，
对，就是拿走他的情商，就是说因为他不能给红阔多买这一杯奶茶，他还得说他不在。
就是你训练的他呀，就是
对，
应该是整个车队里的人都算是啊，应该是他跟洪阔是最亲近的，
我也觉得是，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领航员，他能懂得他就是不被人看到或者怎么样的一面，
以及就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肯定是作为一个新手领航员，如果你有了疑问，你身边只有这么一个老牌领航员，你一定是会请教他，
对，
包括就是一些就是技术上的疑问和跟车手之间的一些磨合。
你怎么会把他忘了呢？
对，没办法嘛，团队就是需要他忘记他。
哎，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群像啊，你不能管它叫群像剧。
它不是群像剧，它我觉得它就是在努力提供一些热血，其实就是主角怎么爽怎么来。
我要拉踩了，
你开始。
我要拉踩了，这个接下来的一些拉踩内容比较私人，
你不用解释，你就直接拉踩。
是这样的，我昨天看完去豆瓣给，《飞驰人生》热爱片打分。打完分之后就很自然的往下滑看短评嘛，有一条短评点赞非常高，短评的内容是，有几分像棋魂是你的福气。我不知道您看就是看剧的时候看弹幕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看的时候看到那些弹幕，也可能是因为我就是这些内容会更加的吸引到我，所以我才会更加关注这些字的内容。
弹幕内容吗？我也会看
这些弹幕内容，然后弹幕内容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弹幕就会说神之一脚，然后最开始张弛先穿过来，他跟里奥多赛车，然后他开一辆小货车跟他比赛，然后赢了，弹幕就会说这明明是什么老叟戏顽童，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吧，就棋魂里边的东西，然后。我那个时候忽然意识到，
你是说老叟戏顽童这种弹幕在棋魂里也出现过？
就是老叟戏顽童是棋魂的台词儿，就是那里边会弹幕会有大概5%到10%的内容，就是棋魂里边的台词儿。
就没有做过调查，然后跟我这儿聊10%。
我不敢往多了说，但是我确因为我确实关注到很多，然后我在看的时候也想到这些台词儿，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看到弹幕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而且就是他和棋魂的连接有哪些呢？洪阔这个人，在棋魂里面是胡先煦扮演的主角的最好的朋友。
你是说洪阔这个演员？
这个演员在那边扮演的叫什么？叫洪和。所以最开始这两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弹幕里就会刷一些这两个人在棋魂里面相关的一些内容，因为一个叫时光一个叫红河嘛，然后就会刷这些，然后我也是先入为主了，我因为看到这两个人一起出现了，我就以为他们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到后来红阔变成，我真的很伤心红阔变成那样，
应该给你的冲击蛮大的，
真的蛮大的。
但其实我也是直到最后一刻他真的去了万事，我才觉得哦这个事儿没有转还了，因为我也实在是没有想到后来老叶变成了林振东的那个领航员，我也觉得洪阔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回头，
就是，
他没有
幡然醒悟什么回头一类的东西，
但是当那个里奥多就是万事集团的种子车手被万事开除以后，我就明白了洪阔为什么回不了头，因为万事需要一个能做脏事儿的车手。离谱的就是洪阔作为之前一直都是一个领航员的角色，他去了万事这么一个大企业，这么一个大公司，那么多车手，
对，
他一个领航员竟然能开着车上了赛道，而且开的成绩还不错，
他是二号车手，
这就说明他去万事去的对呀，他也在飞驰车队他就
埋
没了。你看看孙宇强曾经也有一个开车的梦啊，这不就埋没了吗？
关键是没车呀。
对呀，所以这不人家要去万事吗？这就合理了这个解释。然后继续说你的棋魂，
我想想啊，还有哪？哦，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是棋魂的结局，在我看来是，是不好的，因为那个你毕竟看过棋魂的动画片，
对，
你知道最后那个魂儿在动画片里叫什么呀？
好像叫赛，
那就是赛。他不是，就是
没事，你就按照国产电视剧说也行。
国产电视剧叫楚莹，就是他消失了，然后胡先煦扮演的男主角时光就一直在找，就哪儿都找不到嘛。然后在我所属的小众文化圈层里，应该是最后时光从 围棋，
你就直接说磕 CP 的圈层不懂，什么小众，就你们磕 CP 这帮人说吧，
我们是要播的，在我们磕
这有什么不能播的？
在我们磕 CP 的圈层里，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天才棋手时光最后会长成从时光初段长成时光九段，然后但是时光九段也不会具备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康的人格，因为他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人生的领航员领导者。
是什么叫从时光初段到时光九段？
就是他们围棋不是会定段吗？一段一段，
就是技能点。
对，他会就相当于是考证。
嗯嗯，明白了。
然后他在电视剧里考到了初段，
嗯，
最高就九段，
嗯。
就按照这个人物的发展，他是一定会变成九段的。
嗯嗯嗯。
但是他到九段的时候，一定不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为什么？
就是大家会觉得他在过小的时候，
嗯，
太突然的失去了对他很重要的人。
怎么，楚莹是原生家庭的一部分是吗？
哦，是的。
哦，行。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或者不太高兴的，就是倾向在。
哦，行。
而飞驰人生里边最开始张弛穿过去，
嗯，
穿到林振东身上，
嗯，
然后他非常的茫然无措，
嗯，
到卫生间里边去，
嗯，
去看自己，然后抬起头看镜子的那一系列，
嗯，哦，那个时候演技我也觉得很，
那一系列非常完美的对应了我们磕 CP 界对于时光九段，
嗯，
在他就长大之后的某个年纪，就是应激或者爆发一些焦虑的时候的状态。
哦，就是说以后 B 站剪辑那一段的状态就在这儿了。
是的，
是，
现在已经有了，
明白了。
然后所以看得我非常爽。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时候，就是总之谁给谁当领航员的时候，林振东给张弛当领航员的时候，
嗯，
然后张弛说，你知道领航员对于车手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说就是眼睛，说你就是我的眼睛。好死不死，棋魂里边也有这句，
呼应一下，
就是时光跟楚莹说你是我的眼睛。然后
爽吗？我就问你磕 CP 的。
哦，磕 CP 可爽了，每天就是看这些，然后再联想一下就非常爽。然后我甚至联想到更深层，
嗯，
我甚至联想到那个，如果有一天长大了的时光，
嗯，
就是五年后的时光，一不小心穿到五年前的时光的对手身上，
教练局，
嗯，我会忍不住脑补一些东西，就是他非常想念他曾经的老师，
嗯，
但是他即使穿回去，他也看不到他，因为只有曾经的自己能看到。
哇，笔给你，你们你写吧。
就脑一些东西，
嗯，没准他还会展现一些超高的技能，然后去虐对面这个小孩的自己，就是为了让楚莹出现和他对战。
嗯嗯，也有非常有可能。
哇，原来你是在这儿快乐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车道在赛车场上快乐吗？
所以现在他结束了，我就好难过，没有素材了。
那你要不然就把《飞驰人生》的电影看了，而且第一部有林振东。其实林振东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对我来说是比较远的。我是跟着时间看的，所以我的《飞驰人生》第一部就是在他当时播的时候看的。所以林振东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遥远的角色。包括就是第一部的林振东其实挺扁平的，
我觉得
他是张弛的对手。
他在我印象里出现非常少，
嗯，很少，嗯。我只能说我更爱电影版本的赛车故事，嗯。这个就好像不是那么赛车故事了，你把它放到赛车场可以，然后你把它放到其他的竞技的地方好像也可以。
他甚至没有棋魂燃，就他的不管是他的群像还是他对于竞技体育，下棋也算竞技体育的魅力的展现，
嗯，
然后他对于热血什么的体现，
嗯，
都没有棋魂强。
所以这个就是我喜欢，就是新生代的这三个车手的，
对，就在那儿你能略微看到一点
热血，就是少年人之间的那一种，
是的是的，
嗯，然后包括他们还有一个那个总裁老想签他们当代言人，然后把他们三个签出来说
那
个那
总裁好逗啊，
对，他就是非常
脸谱化的充当了一个只有钱然后没有脑子的就是总裁二代，然后我把这三个年少的车手牵出来，然后用钱来就是让他们互相厮杀，没有人认为这个是有意义的事儿，然后他们三个转身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哇，
我觉得甚至再发展发展，这个总裁也能和他们一起玩。
对，就是总裁也会成长。
对，
包括那个他们开了那个发布会，然后就是林振东的妈妈大杀四方的那个场景，然后总裁不是还坐在他就是飞驰的那一桌，然后问就是你们会不会继续往一起走啊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总裁也对他们有格外的关注。
对，
哦，还有一个觉得特别离谱的事，就是既然妈妈也已经支持他们了，为什么不能给飞驰车的一点点钱让他们换点好轮胎啥的？
就是妈妈为什么只给车呀？不知道除了车比赛还需要很多东西。
对，我觉得妈妈完全可以就是整个支持车队。但是没有，我可能是为了给他们制造困难吧，
可能剧情需要。
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舅舅要是想加戏的话，舅舅可以给点钱呀。
就是
可能舅舅自己也没什么钱吧，
舅舅钱都在姐姐那。
舅舅这个演员我真的觉得他是在就是窝囊废弟弟这个赛道上一个非常顶级的演员。因为我看到他都非常的喜欢，上一次碰到他还是管霓凰叫姐姐。
请大家多多关注张小千老师，
也是你的爱，
是不是？也是我的爱。
但这个
他
在
很多香边作品，
他在那个《琅琊榜》里也挺可爱的。
而且后边林振东还特意体现出他不靠谱。
对，说
你也看
说那个，说是你跟我三年级时候跟我说能吃橡皮，舅舅都丰满了，
就是这样的。小东你也是三年级了还信这个？
对，就是舅舅都丰满了。领航员们还很扁平，
就是。
所以你当初是安了什么心让我来看这一部电视剧呢？
当时就是我现在长记性了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应该就是看完全集然后再做出是否向别人安利的选择，不然很容易打脸。就是但是当时我看了没几集，我是想向您安利胡先煦的，就主要原因还是胡先煦。
哦，那你用赛车这个元素骗我是吧？
有没有吧？你就说，
确实有，
是不是拍的还不错？
拍的还行，还行，行行。所以你现在不会轻易安利啊？
是的，我会向您客观的叙述它，我认为的它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我让您自己决定是否来承受这一切，是否接受扁平化、工具化的配角。
我想歪个楼，我突然就想说，我真的很想笑，也特别想怼你的一点，就是每当要录播客的时候，你说的都特别像答辩，以及一些额外的礼仪，什么是的呀，这种回答我从来没在咱俩的个人对话中听到。
那我以后要在我们的个人对话中也加上。
每一个我的疑问句后面都会有一个是的。
录播客的毛病可能改不了了。
为什么这么不口语？
但是平时的聊天可以比
从来没说过。但是我还是会看，我觉得这个就算你不安利我也会看，因为我看完《飞驰人生》的电影，我比较喜欢赛车元素。
也不是歪个楼，就是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讯息。
那您说说我听听。
胡先煦和张子枫演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一对小夫妻，就是在打工，然后是异地，每个月大概有一次能相见的机会，然后每次他们都就是排队打公共电话，然后问说那个方不方便啊，我来找你啊。小男孩是想那个是想过夫妻生活的
哦，
然后小女孩就听出来小男孩好像只想过夫妻生活，就会非常生气的说没时间，不方便。然后这个电影讲的是他们两个在中秋节还是什么节的时候得到了一天假期，两个人都得到一天假期，然后为了给彼此制造惊喜，然后都坐车去了彼此的地方，就好像那个麦琪的礼物啊什么一样。出了一个预告片，我反复欣赏，到现在也没上。我忽然想到了这个，我想说如果到时候上了，
就是你要继续给我安利胡先煦，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
哎，那我必须得表达一下，我是真的还挺喜欢胡先煦的，就是看这个电视剧。
但是我觉得胡先煦真的很会演小孩，就是小男孩。
对，
他长得也很像小男孩，就是小男孩的脸。
我甚至一度非常珍惜，就是他还能演小男孩的阶段。
我觉得他这个阶段可能会比其他人长，是因为就是单从五官来说，他长得不是那么立，他的鼻子呀，然后脸型
是圆圆的，
是圆圆的，然后所以就一直会有可爱的感觉。
哦，我想到了，我去看了一个他演的那个电影的映后，
嗯，
然后问说，导演怎么会选择他？
嗯，
然后导演说是个女导演，
嗯，
导演说我觉得他很像漫画里的人，他的眼睛圆圆的。鼻子圆圆的，脸圆圆的，很像漫画里边的小男孩。说，我觉得我的电影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因为我的电影就讲的非常童话，就是童话里的故事，然后才选的他。最近不是说什么窝囊废赛道吗？
白客老师，
嗯，什么白客老师，雷佳音老师，
雷佳音老师，
就是这一系列赛道。然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管这个叫舒适区，就是演员舒适区。我觉得胡先煦的舒适区就是那种小男孩，
嗯，
然后刘昊然的舒适区就是混得不咋地的中产，
嗯，
就虽然是个中产，但是在他的亲戚朋友面前永远是那种抬不起头来，不能细讲，
就是老在心里憋着一口气儿，胸中老是有郁结，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中产。然后，彭昱畅。
嗯，
董明昌是一个鸡贼的处男。
哦，我有画面，喜欢彭昌的朋友太乐意你这么说。
我们要不要把彭昌老师剪掉？
没有，我们平等的对待任何一个男明星。
我觉得每个青年男演员，好像到现在为止都有一个适合他们的。
哎，那吴磊呢？
赛道，吴磊就是年下小狼狗。
哦。
他真的不能演年上，真的不能。
你这哪是要跟我聊《飞驰人生》啊？你这是要跟我评论娱乐圈新生代？
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先聊到这儿了？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聊到这儿？完全看您夸够胡先煦了吗？
看时间，我们该准备下一站。现在是16:56。
我本来说今天一刀不剪，然后你老给我弄这。因为咱俩今天录的真的还挺好的，前面真的可以不用剪，
那就不剪呀。
那这后面呢？
那这后面
这也留着。
嗯，
为什么？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着急？为什么丫丫着急呢？因为后面还有一顿饭。
对，因为后来我们约了一顿饭，约的是5点，现在距5点还差3分钟。
就夸起来胡先煦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也剧透的差不多了，如果听到这里的听众还没看《飞驰人生》的话，看不看均可。
你确定就是咱俩这种记录生活的还有听众吗？你的听众就是我，你已经说完了。我也听见了，摁头安利，
谢谢您，又吃了我的安利，又听我讲，
就是在播客里持续展现一些生活中没有的客气。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嗯，那我们今天就依旧是关于《飞驰人生》热爱片
是的
的一期，
我又说了是的，我以后要改掉这个。
那我们就在不定期的下一期，如果有听众的话，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见喽，拜拜。
那个时候见，拜拜。
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